된다. 할렐루야. 这个天气开始有点阴暗，人的心情有时候也会阴暗。今天心情很好的，请举下手，显然有一半的人受天气影响。好，请你跟旁边人讲说你要喜乐。 有的人也不说，那一定没办法喜乐。再跟他讲一次，你要喜乐。我那边好喜乐啊，包厢有特别的吗？啊，喜乐的包厢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我们最近一连串的讲到主耶稣再来哈，我们第一次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呢？嗯，警醒祷告。好，第二次我们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呢？哎呀，那是上礼拜哦，要怎么样？彼得。 彼得讲到说，千年如一日如千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人应当如何圣洁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要圣洁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预备主的再来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预备主再来，请你看马太福音。 希望在还没有讲完主再来之前，主就再来了。哎，不然天天活在，要不然桥就要被炸了，什么这些恐惧里面何必呢？来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些征兆，我们继续要讲下来。你看45节到51节，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。 找到我，请弟兄一节，姊妹一节，好，弟兄先跟我一起来念45节，预备，请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
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你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以前，讲到主耶稣要快来的日子，然后呢就接着提到要警醒祷告，警醒预备。45节到51节呢，就讲到有关做主的仆人有善仆跟恶仆。你再注意看下去，25章呢第一节到13节就讲到石童女的比喻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聪明的童女里面有油。 不聪明的童女里面呢，没有油。好，这个是指的圣灵预表圣灵。那么14节到20节又在提到有关仆人的事情。所以你看45节、51节，然后第25章、14节到30节都在谈到，当耶稣要再来之前，我们的预备呢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占了这么大的篇幅，是在讲到。 什么？做仆人的一种身份。45节到51节，45节我们先来读，好不好？45节我们一起再来读，请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就用一个比喻，就是耶稣就比喻说他是那个主人。 主人离开了，然后把责任托付给谁？给仆人。这就是在预表说，耶稣他到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他到天父那边去，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，在耶稣第一次来到天升天以后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呢？做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？信耶稣是为什么？为了侍奉，是不是？信耶稣是不是为了上天堂？是啊，这个我们要统一口径哈。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，信耶稣是为了什么？请告诉我，为了得救，像耶稣。好好，再来复习一遍。我记得曾经有一次，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表，对不对？在生命上面，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，是不是？那么在侍奉上面呢？在工作上面呢？我们要忠心做主的得胜者，是不是？因此，在整个基督徒信耶稣这件事情当中，不要我们只是停留在信耶稣得救，信耶稣得救。保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要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。坦白说，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没有盼望，是因为我们讲来讲去还是信耶稣上天堂，信耶稣得救。我不是说信耶稣不能得救啊，不要误会我意思哈。不要出去讲了之后葛牧师变异端了。我的意思说，信耶稣不是只是为了得救，得救之后还有事情要做的，还有工作要做的，还有道路要走的，还有生命要追求的，要更丰盛，像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个地方就特别是在强调那个做仆人这个角色。做仆人在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做仆人的神所期望的这个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？来，四十五节说他是一个什么样仆人？忠心，还有呢？有见识。然后你看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好的，预备，请。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好，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了哈。这边讲了五千两，还有两千两，还有一千两的例子，是不是？好，请告诉我说，那么五千两跟两千两的，他们为什么会被称赞？为什么？他们赚钱没有？所以因为赚钱，所以被奖赏，是不是？是吗？OK， 好。那么那一千两的为什么被责备？责备的很严重啊，说又饿又懒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句话弟兄姐妹，你骂孩子有没有骂过啊？我看骂到这种程度的孩子，那真的是很伤心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，有一天有一些人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可以进天堂，他可以到神的国，但是他被主责备说，你这个又饿又懒啊，哎呦主啊，我千万不要被称呼是这样子，你要吗？不要。这个为什么他会被称呼又饿又懒？请告诉我，他赚不赚钱？有没有赚钱？他根本没有赚钱，对不对？问题不是赚不赚钱，我要提醒大家，问题是他根本就不去赚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赚钱，弟兄姊妹。如果说五千两、两千两这两个人被称呼是忠心良善，是因为他赚钱的话，今天你我可能很多人都要被神这个打在天门外。不是的，是因为前面五千两跟那个两千两的，他们有照着主所给他们的恩赐，他们去用，他们去用了之后呢？然后呢，结果是赚钱，懂我的意思哈？ 但是用也可能不赚钱哦。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说明这些事情。所以重点是忠心又良善。好，什么叫做忠心？什么叫忠心？啊，为省忠心，哪一个最好？要把最好的给神，是不是？好，你注意看哈，二十一节这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”这个良善这个字啊，其实翻译出来就是上好。良善这个字呢，就是在形容忠心，所以事实上这不是两个条件，这个良善是在形容忠心的本质是什么。主说你这个忠心的仆人，就是你把你最好的 do your best， 你尽你所能的去给神用，去服侍神，这叫做忠心。忠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在教牧书信里面有十七次讲到忠心这件事情。教牧书信你知道是保罗写给那些服侍神的这些仆人哈，讲到忠心。那么整个新约六十六次讲到忠心，所以你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忠心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面所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在教会的侍奉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，讲到忠心又良善，就表明说神所要求于这个仆人是要尽他所能去做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刚才的四十五节。四十五节提到这个人不仅仅是忠心，这个仆人是忠心，而且呢有见识。一个人忠心但是没有见识，这叫愚忠，听过吗？那么如果一个人忠心他又有见识呢，这个忠心是更是如虎添翼的。所以什么叫做有见识呢？有见识哈，这个字在新约原来是一个形容词，一共出现了十四次。它可以翻译成聪明的、聪明、有见识、灵巧、精明、明白。总之这一个人他是很精明的，他是很聪明的，他是知道怎么样把他的资源、把他的恩赐用在最合适的地方，用在最合适的时间，这个叫做有见识。了解我意思吗？一个人他很努力的把他的恩赐、把他的时间、把他的才干各方面努力的去做，尽他所能去做，这个叫做忠心。但是忠心还不够，忠心还要把它用在合适的地方，用在对的地方。那么我们要看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忠心呢？请看希伯来书第三章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章哈，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，找到我们起来一起来念这一节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他为那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好，这个提到有一个人叫做摩西，摩西被称为是一个敬忠的人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。好，你自己看哈，第二节这里怎么说？他为那设立他的怎么样敬忠？那设立他的是谁？指的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是一个忠心于神的人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讲忠心于神啊比较容易，但是接下来他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怎么样敬忠一样，表明他不单单是忠于神，他也是忠于神的家。请问什么叫神的家？什么叫神的家？有听到我声音吗？谢谢你听到。最后才有听到我声音吗？这个好像神的家就是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好像不太有声音哈。 意思叫我不要走动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家就是教会。圣经上讲的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对神忠心容易啊，对神的教会忠心容不容易？特别在北美的教会最不容易，特别在北美的移民教会更不容易。你懂我说意思吧？过去我是长老会的，我来到这边，我发现找不到长老会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会去聚会。然后去了教会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教会跟我的仪式不同，跟我过去的背景不同，做事方式、礼拜仪式、受浸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做着的待了一段时间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还是去找别的教会，比较类似我的教会，所以又换一个教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造成了今天在整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好，所谓的移民的教会啊，有一个特色，这个特色就是什么？就是很多时候流动性非常大，人对于教会的那个尾声那种忠心比较淡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管今天这个教会是什么聚会，什么教会，当你决定要在一个教会那边聚会的时候，你就应当好好祷告，求主让你清楚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我要委身的教会。摩西在神的家中心，他记得这是在神的家中心，对神的教会要忠心，所以不是做一个巡回信徒。我们知道有这个巡回讲员呢、啊巡回布道、巡回讲员，但是也有些信徒叫巡回信徒。啊，今天这个教会啊菜好吃，就去那个教会吃，啊，然后呢，所以有时候教会周报上面登讲员的话啊，也有好，也有不好。好，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教会这个聚会的时候，每一次报道下个礼拜某某讲员啊。有名的讲员，大家就会打电话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礼拜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某某某来啊，请你赶快来聚会。那么如果是别的讲员呢，哈、啊，通常有时候在教会你会接到打电话来，这个礼拜主日讲到是谁啊，哦，某某某，哦，哦一声就表示他不会再出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对那一天谁讲到的那个人忠心，我们不是对今天这个宗派、这个组织或者这个仪式、这个我们教会的历史背景来忠心，我们忠心的是对什么？对神的教会。因此哪个地方有奉主名同心合一，只要他所传讲的是合于圣经的，值得我们委身的，你当你决定要委身下去的时候就委身下去了。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百分之百满意的教会啊，那么当你找到的时候，那个教会也不满意了，因着你的关系它就变成不满意了，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，我们应当学习就是单单像摩西一样对神的教会要忠心。在美国有一个教会，我上次参加一个 conference， 它里面就访问了一个教会的牧师，那个教会是在某一个州的一个 downtown， 好像是有点像是圣公会之类的教会哈。你看见那个玻璃，你没有看见有些教会那个玻璃啊，哇，彩色的玻璃非常漂亮，哇，整个的很 colorful 的，哎呀，那个耶稣的像，那个这个还有那些小 baby 圣玛利亚等等这些，那个很漂亮的一个礼拜堂。但是呢，经过多年之后啊，慢慢的人已经不太去当堂了。所以他们的牧师，一个新的牧师来了之后呢，他就在考虑说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，要把这个教会要搬家呢还是怎么样。结果当教会大家在这边投票的时候呢，一半的人说搬家，另外一半人呢说不行，我们不能搬家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，我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受洗的， 我的孩子在这个地方结婚的，我自己也在这边举行结婚典礼的。哇，一谈起来这些不赞成分开离开的这些人呢、啊、他们的理由非常的充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什么是神的教会？是这个礼拜堂吗？我们那天教牧同工也在那边讨论就开玩笑说，哎，我们这个你知道 Rosemary 十号分院出来那边有一个 Toys R Us， 他们已经维持不下去，所以要卖了。我们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干脆把这边卖了去买那边呢、啊、可不可以？弟兄姐妹，不可以啊。为什么？不，我现在假设那个地方比这个地方好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卖掉去买那边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嘛？是不是把这个地方卖掉之后，圣家国教会就没了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一个礼拜堂嘛。当然，这个如果我们还是非常忠心于这个礼拜堂的一瓦一木的话，那我就没办法再说什么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他是在神的家，在神的教会中心，他不是对着这一个礼拜堂的 building， 或者对着这个建筑物，对着这些的组织宗派中心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在神的家中心也表明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只是来做礼拜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像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21节那边所说的，如果我们像那一个被称呼是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想想看，那样子的一个人，如果我们把他今天现代化放在教会里面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但是呢你没有去用它，你把它藏起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听了原谅我。如果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只是坐在这个地方聚会做礼拜，我们完全浪费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，神所给我们的托付。那么就像这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一样，是一样的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在教会里面要起来侍奉的人。那么当然谈到侍奉，不是说今天都要上来讲道，上来带敬拜才叫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看到很多的长辈们，他们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为教会祷告，我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不是一个侍奉？是啊。有一次有长辈跟我讲说，他说我们又没脚，就说不会开车了，我们怎么侍奉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也真是很为难，我真巴不得教会多一点。你有脚的，可能你不一定会做那样侍奉的，哎，你当他的脚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即使我们没有车，我们不能够跑出去探访人，可不可以打电话探访人？即使我们都没有办法出门，我们可不可以坐在家里面祷告？可以的。如果我们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托付，我们把他的恩赐要用出来的话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至少会有几项是你可以用的恩赐。我在澳洲的时候曾经碰过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哈，那么他们夫妇两个人每一次主日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啊，你看到他啊，两个人就是笑嘻嘻的，哎呀，好好，然后呢散会的时候也是笑嘻嘻的哈。那所以我们都有点叫他，都叫一他们姓温哈，温和的温，所以我们就称他叫温爸爸温妈妈哈。那凡是来教会第一次的新来的人啊，都会被他请到他家里面吃饭。哦，不简单啊，弟兄姐妹，哎，请人吃饭容不容易啊？当然很容易了，省给我这么多餐厅叫菜就好了。不是，他是下手做啊。啊，弟 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接待人恩赐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都没有，举下手我看看好不好？只有一个。你今年接待了几个人？还想这么久？一个，那要好好再去用恩赐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有一个接待恩赐的哈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相信在我们当中，有的人你可能你不能够做台前的工作，但是你很多幕后的工作你可以做的。神的家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要起来服侍，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发挥他自己的恩赐的时候，教会怎么可能不成长？是不是？有的人去探访，有的人去关心，有的人祷告，有的人做主日接待，有的人你甚至什么都不做，你礼拜天了跟着牧师一起站在那边对着人笑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我有时候真觉得哈，我已经慢慢有点像那个有一个欧迪茨牧师啊，阿根廷的欧迪茨牧师讲的那个，他每一个礼拜天就拿一个奶瓶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全场这个每个人就啊喝了一点牛奶，然后你就看见这个牧师就是哇，然后像救火员一样，那个地方有问题赶快去那边，那个地方死一个人赶快去那边，就要结婚啊。弟兄姐妹，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的，对不对？教会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侍奉。我们最近有一些团契啊，已经在开始要这个选这个新的团长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年到这个时候，很多时候选团长啊就变成是一个头大的事情。在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是一等一的。有人说来到北美的信徒啊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，那猛龙来到教会呢，很多都变一条虫。当然教会跟外面不一样，教会不是说今天外面你做董事长，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就做长老，教会不是这样，教会是根据这个属灵的品格、属灵的生命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外面的世界努力的追求，为了要得到一个好的职位、好的 income， 在教会为什么我们不用同样的态度来追求，要更爱主、更像主呢？以至于说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呢？这就带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请你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路加福音十六章，我很快的哈，我很快的念一下哈，请大家听好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今天讲的一个故事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？讨无力啊，讨饭呢怕羞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，问同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这个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忧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这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练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在这一个这一个故事里面啊，我初初读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了解。这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告他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了之后就说，好了，你今天呢赶快卷铺盖收拾收拾啊，明天你就不要来了，不要来做我的管家了。那个管家心里面想说啊，主人你今天要把我 lay off， 我今天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 是不是？我去外面讨饭吗？实在是很怕羞。那我去锄地呢？我又没有力量，坐办公桌坐习惯了。最近美国经济不景气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已经开始面临这个压力了。前一段时间年初的时候我问一些弟兄姐妹，我还没有感觉到那个压力来临，但是最近我在问一些弟兄姐妹，我发现这个压力已经来临。9.11之后，美国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预知将来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在这样子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有那个 lay off 的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 lay off。 哈利路亚，都不阿闷了，可能你都没有体会啊。来看看这一个人，他说好，既然这个主人要把我 lay off 怎么办呢？他说他就很聪明啊，他就把这个，你欠我主人100篓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你写80就好了，然后你欠100袋麦子，你写50就好了。请问这个人这样做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请问这个主人来的时候是责备他还是夸奖他？主人责备他，夸奖他，夸奖。那奇怪了，这个人用这种方法，不诚实的手段，诡诈的手段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在这里的比喻，请大家记得，比喻耶稣所用的比喻哈，重点不是要你字字句句去来对照，比喻的重点是要带出他其中的那些的精华，那些的中心思想，也就是在这个当中有几个我们要来思想的。第一个就是这一个财主的管家，他面临到人生当中的危机，也就是要被裁员的这个危机，他认清楚危机。今天很多人危机来临，但是没有看见危机，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人身上来学习的话，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危机？有。那么那个危机是在哪里？特别在9.11之后，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来思想这个问题。全世界经济不景气，大家都一样的，那么基督徒会不会就景气好一点？会不会？不会。基督徒会不会有被 lay off 的？会。那么弟兄姐妹，问题来了，如果既然基督徒也会被 lay off， 非基督徒也被 lay off， 所以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差别在哪里？请告诉我，差别在哪里？怎么面对？那一个不义的管家，当他面临到要被 lay off 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很积极，有没有？他想办法，他努力，他尽他所能的要去解决他这个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不是谈到我们在世上面对这个 lay off 你要怎么去解决它，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说，你面对到这个人生当中的危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那么接下来你来看看这个管家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点，他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？你注意看，第9节，我们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所以这一个不义这一个财主的管家是用不义的钱财怎么样结交朋友，这个叫做有见识，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聪明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一个管家，他聪明。这个聪明的意思不是那种小聪明、动脑筋的聪明，这个聪明的意思就是那种所谓的，哎，你们有听过我们称呼一个人精明能干，那个什么意思啊？ 这个人精明呢、啊、他计划清楚，考虑清楚，他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问题，他很多东西他弄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他不是糊糊涂涂的。那么这一个管家他就是如此的情形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学习像这一个人一样，你要有见识，要精明，你去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重点不是用不义的钱财哈，你不要学了之后你说好了，我拿教会的公款去结交朋友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重点是在哪里？在用神所给我们的钱财怎么样来结交朋友。好，两方面，怎么结交朋友呢？第一方面，你要跟神交朋友，这一点最重要。我们一般都想着跟人，但这一点最重要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得获财的力量从谁而来？从谁而来？从耶和华而来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上帝这个好朋友是你的好朋友，他祝福你的话，请问你担心 layoff 吗？担不担心？你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，请问你担不担心？担心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比一切都要担心。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因此我们平常还没有危机来的时候，当然危机来的时候更要如此，在危机的时候更不容易。我今天讲这篇道，事实上是这个昨天才决定加了这么一段。那么我也知道这一个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，跟他们谈起来这个最近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哇，每一个人都有重担啊。但是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说，你还是要跟神交朋友，所以要怎么样？要奉献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多奉献，不是我就多应看哈，你不要误会我意思。不是说经济不景气，所以教会给牧师的这个供给比较少了，所以呢，牧师就被迫要讲这篇道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感恩节快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神一切所，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呢，神其实根本不缺我们的钱。但是神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要来操练，要我们经验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拥有权是在谁那边？是在神那边。所以圣经上称我们叫管家。什么叫管家？我们当中有没有到别人家做管家的？冰箱东西是不是你的？那个房子是你的吗？都不是。是谁的？主人的。但是主人他放心交给我们来管，这叫管家。那么这一个管家就必须要忠心。所谓的忠心，就是你今天交给你了，你就好好去管。因此神给我们的钱，一个月给你2000块的收入，那么我们应当要做11的奉献。应该奉献多少？200。那么如果一个月的收入是2050，我们奉献多少啊？税前还税后啊？税前还税后？税前？睡着。记得圣经上说的十分之一是什么？是基本的，是最基本的，是最基本的，不是说最多的，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是要超过的，是当纳的。因此你可以超过的奉献，十一分之一的奉献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相信很多的神儿女过的生活很苦，过的生活真的是很多的叹息。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们没有好好照神的原则来过生活有关系。如果今天我们照神的原则，好好的在当尽的义务上面十分之一奉献，我们当纳。你如果还有缺乏，你来找我。 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十分之一奉献上忠心在神的面前，你没有办法让神祝福的恩典的窗户打开啊，弟兄姐妹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弟兄姐妹，我顺便解释一下。有人想说，哎呀，我一个月，我上次碰到有人这样讲，他说我十分之一的奉献吗？反正就是奉献，所以呢，我就拿这个奉献的钱呢，去请弟兄姐妹们吃饭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也是用在人身上，也是用在神身上嘛，是不是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归入哪里？归入仓库。如果应用在我们今天来讲，严格讲起来，你要归入你的地方教会的，懂这意思吗？这才会对你的地方教会你有一个责任感。就像你把你的 income 你不会拿到别人家去，除非你包二来，你会拿到哪里去啊？交给谁啊？交给太太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所以除了十分之一奉献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奉献，我们也需要明白。好比说感恩奉献，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 open house 哈，就举行这样。我趁这个机会，我也很想提醒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了孩子，当我们搬了新家，当我们结婚，当我们有人家里面有人过世，举行追思礼拜等等，这一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操练学习感恩的奉献。我不是说用金钱来衡量，但是我发现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，我希望也能够介绍给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常学习，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你搬了家，你住了一个更大的房子，难道不应该感恩吗？你生了一个儿子，难道不应该感恩吗？生女儿也要感恩啊，是不是？生了三个女儿，哇，你讲台当炮台啊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啊，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所给的，所以我们只不过把我们的感恩借着奉献表达出来。因此在我们今年，我们希望说我们有3万的这一个目标，来推动我们弟兄姐妹像去年一样，我们更多的来奉献在感恩的奉献上面，为的是让我们教会的这个贷款早一点还清，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钱来做其他的事工。感恩的奉献、宣教的奉献，这些不是在十一奉献。好，既然教会给我那么多名目，好，我就把我的十一奉献这个放点，是那个放点。弟兄姐妹，这样子跟神算了，你算不过他的。如果你没有到那个信心，你可以不要奉献，但是我鼓励你在你自己尽你所能的来操练，来经历神，神要把他的需要来这个幸福给我们。跟神交朋友，跟人交朋友，为有需要的人奉献，就是跟人交朋友。我这个没有时间再讲了哈。有的时候我发现，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为他的奉献其实在考验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考验说我们是不是看重别人的需要比我们自己需要更大。这是神操练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最后我们把第十节再来练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请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下来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不义的钱财上，在这个小事情上面不忠心，那么怎么样子期望别人把那个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中有买房子的都有这个经验，当我们买房子的时候，别人会，我们需要贷款，对不对？那么贷款会来查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什么 credit。 如果你过去的 credit 是你常常信用卡用了之后你不缴钱啊，那你的 credit 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 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，你是公司的老板，你要用他，结果呢，你请他去做一个小事情，他都做不好，你会不会要用这样子的人？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还给他大事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通常不晓得是不是受了国父的影响，我们说我们不要立志做大官，要立志做什么大事。大事是跟大官做比较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立志做大事，不是说不要立志做，对不起，你要在小事上忠心，你才能够在大事上神会托付给我们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做大事，但是小事上呢，我们就随随便便。有一个我们都知道那个蒋宋美龄吗？好，就是以前的那个蒋经国啊，不是蒋介石吧的太太，